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刚才我们都听到 Tony 跟 Sabi 的见证，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去到那里享受了恩典与祝福。我上个礼拜说明年我们要带20个人去，明年是要在Vancouver 举行，所以我们可以开着几部车子就一直下去。这一次其实特会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牧者退休会，就是所有灵粮堂的体系的牧者们聚集在北美总堂圣赫西那里，来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所谓的灵粮特会，就是每年一次的。这一次的特会的题目是复兴我灵，医治这地。这两个题目，一个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这个是退休会的主题，跟复兴我灵医治这地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其实中间是大有关联的。因为您知道，当大卫倒塌的帐幕被修复的时候，神就会赐下大卫的钥匙，大卫的钥匙就会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，就会我们打开以前向我们封闭的门。我等一下会一一来给你们解释。周牧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特别给我们做了两个见证。他第一个见证，他说呢，灵粮堂一向都是所谓白领中产阶级的对象比较多，所以好几年台北灵粮堂一直想要发展基层事工。基层事工就是说贩夫走卒啊，或者是工人蓝领阶级等等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做起来。当台北总堂他们恢复了所谓的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，神赐下大卫的钥匙，就为他们开了许多的门，就在不知不觉中就成立了。譬如说美容院里面也有了小组，餐厅里面也有了小组，甚至于在许多的夜市也都开始有了福音站，基层的人也都开始融入灵粮堂里面了，基层的事工就开始展开了。另外周牧师特别说，还有一个事工也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，就是所谓的上层的事工，就是在国家级的人物元首，甚至于一些院长级市长级，灵粮堂一直没有办法打进去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很奇怪，神为我们开了门，那个封闭那个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的那个门，就这样就打开了。去年的圣诞节，台北市特别准灵粮堂在台北市火车站的广场办了圣诞晚会。在那个晚会上面，灵粮堂全体动员，将士用命，还有电视的实况转播，甚至于新就任的市长，新市长是郝龙斌，旧市长是马英九，通通来参加了。所以整个灵粮堂大大的兴奋，火热起来了。灵粮堂周牧师为这个郝龙斌市长祷告，这个郝龙斌市长那个时候还在选举，说其实啊，你不用为我祷告这么多了，其实真正需要祷告是台中市的胡世强的市长，他的妻子车祸受了重伤，昏迷之中，说你为他祷告吧。所以周牧师就去为台中市胡市长祷告。你知道吗，胡市长夫人现在已经好起来了，最近几天已经来到美国，听说要做复健的手术，要装义肢等等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，现在灵粮堂也在最上层的人也开始知道灵粮堂，也知道神在灵粮堂行神迹奇事，也知道神的灵常与我们同在，神的高高我们，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有病的得医治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灵粮堂再一次的能够在社会中起了领导的作用，恰好像我们兴旺的灵粮堂要在这个帕透伊萨瓜萨曼地区，要是为神来做盐，要为神来做光，要带领这个地方，要复兴我们的灵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 医治这一块地。周牧师也有一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也为马英九祷告，后来就传出说马英九决志信主了。不过周牧师特别要更告一下，马英九有没有决志信主，你要去问马英九，不要问周牧师。我们林良堂这么50年来，原本是从大陆转到香港，又转到台湾，又从台湾到了北美洲，又到了加拿大，然后到非洲贝南、多哥，还有加纳，通通有林良堂，都是20-30家。然后有蒙古那边也有了林良堂，那欧洲也有了林良堂，就在北美，就差不多有30间，就在 Plateau Issaquah Sammamish 就有我们新王爱林良堂，还有在西雅图那边，在 Bellevue 也有一间林良堂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就看到了林良堂在神的集中逐渐的成长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，就是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。因为当大卫倒塌的帐幕被重修了，神就赐下大卫的钥匙，灵就得到复兴，教会就得到复兴，地土就得到医治，神的国就降临，神的旨意就成就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今天先要来讲什么叫大卫的帐幕呢？为什么说大卫的帐幕倒塌了呢？我们要如何来重修呢？然后我们的灵怎么样复兴？我们地怎么得到医治呢？大卫的帐幕实际上就是神的居所，这是充满神的同在，还有神的荣耀。圣经上面说圣殿里面充满了荣耀，连祭司都不能够站立服侍。感谢赞美神。但是您说余传道啊，哎，神的圣所其实有好多嘞。那譬如说摩西的会幕，还有所罗门王建的圣殿，还有大卫的帐幕，原则上来是有这三种。我就稍微解释一下，摩西在旷野的会幕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下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里面，摩西接受神的指示，就用海藻皮、绫罗绸缎、布皮还有塔架建造的会幕。那这个会幕呢分成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外院，外院就是在围墙的外面，像这个样。外院就是劈柴挑水、宰牛宰羊，还有放血，还有切块的地方，这是许多闲杂人混杂的地方，所以有人说是屠宰场。进到这个院子里面，这叫做内院。内院有洗涤盆，就是你要把这些切成块要洗干净，然后有一个祭坛，就是要放在祭坛上面把它烧献祭给神。然后再进到棚子里面去，那地方叫做圣所，圣所里面有祭司在服侍。我今天还说了，祭司服侍的时候要穿细麻布的衣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穿细麻布的衣服，如果你在圣所里面服侍流汗，就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你靠你的肉体，你在出力，你在流汗。神要我们服侍是要靠他的力量，是靠他的能力。我说我今天穿的没有细麻布衣服，好热。他就说那你这样子才真正看出你的真功夫没有啊？感谢赞美神，到现在我还没有流汗啊！我们服侍神是靠我们的神的能力。在圣所里面，祭司为百姓解答问题、解释疑惑、为百姓祷告等等，就好像我们所做的地方。然后再进去看到一道光冲到天上，那地方就是所谓的至圣所，是完全密封的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那是神同在，有神的地方。那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的。这个就是大祭司穿得这么漂亮，全身穿金戴银的来到至圣所里面来向神来讨的。外院是屠宰场，内院是燔祭的台，还有圣所就是服侍的地方，至圣所就是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摩西的会幕呢， 是人要透过祭司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，是人要经过献祭宰杀牛羊来赎罪，这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。所以领受恩典不是直接的，不能够直接与神来亲近的。再来看所罗门的圣殿是什么样子呢？所罗门的圣殿其实跟摩西的会幕差不多，它也是分成四段。我们看的是外院内院，这个是内院，外院是围起来不准闲杂人进入的。内院的时候你们看到没有，那一个叫做铜海，那个洗涤的地方，还有献祭祭坛，是行燔祭献祭的地方，还有祭司，还有乐队，还有诗班，24小时不住的来敬拜赞美神的。这是神真的，他们是玩真的，他们不是说礼拜天才来，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子做的。然后再进去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这个圣所呢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这高的屋顶好高啊，那个真是那个美得不得了。当罗马帝国大军打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罗马的军队呢实际上是都是大老粗啊，就好像我们当兵的都知道，那个军人呢真的要越粗越好，没有脑筋最好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叫他上他就上。所以罗马军人都是大老粗，当他们打入进圣殿的时候，看到那金碧辉煌雕梁画栋，看得都傻眼，然后就开始抢这些金子，抢这些东西。然后晚到的呢也想要捞点什么，就开始刮这些墙上的贴金的东西，刮得嫌慢，结果放火烧了以后就把这个接起来，把金水接起来，那有的金水就渗到地下面，又把石头块翻起来，整个圣殿最后一块瓦都不留，一块石头都不留，就好像先知们所预言的，这个就是所罗门王的圣殿。但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像什么样子呢？大卫的帐幕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大卫的帐幕呢是在锡安山塔建的，它里面有约柜，约柜周围呢有全时间的敬拜赞美以及感恩祷告。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，是很像摩西的会幕，但是唯一不同的没有献祭，没有献祭牛羊，没有做焚祭焚烧给神的，乃是献上的是什么？我们自己献上身体当作活祭。这就是大卫王，他每天他帐幕里面就在神的面前，他说我要与你面对面，我要来亲近神，我要来向神呼求，我要来向神祷告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。多么伟大的一个地方啊！大卫的帐幕呢也跟所罗门王的圣殿不一样，所罗门王的圣殿是一个永久的建筑物，所罗门王的圣殿也有敬拜赞美，大卫的帐会幕里面敬拜赞美有更多，所罗门王的圣殿呢比较偏重在硬体金碧辉煌，大卫的会幕是简简单单的。这是大卫的帐幕特殊的地方，因为大卫热爱神，神就再一次喜悦他，就得到神的喜悦了。那么我们就看到了，这是我刚才分的三个地方，您知道吗？这个帐幕已经倒塌了，这个神的居所为什么神会在乎大卫的帐幕，要我们重修大卫的帐幕呢？这就是主耶稣有一次他斥责以弗所的教会，他说你们教会什么都好，但是你抛弃了起初的爱心， the first love 已经没有了。就好像我们结婚久的夫妻一样，当你 the first love 已经没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婚姻就很难维持了。所以大卫的帐幕呢就向神表示我们对神的最忠心的爱，我们最热忱最至诚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。怎么重修呢？我说我们先要预备神的道路。怎么预备神的道路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念，请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，当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这是第一步。其实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吗？你知道当你走在路上，当你走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，有很多坑坑巴巴的各式各样的拦阻，你家里面也有问题，或者你太太不支持你，或者你先生找你麻烦，或者是工作又不顺利，身体又有困苦患难，问题一大堆。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困难虽然大，我们信的神是更大的神，所以那个坑坑巴巴的山洼我们要把它填满了。填满的意思就是说，怎么样，我们在如果来到教会，我们只会吃喝玩乐，你就得不到满足，你这个挖下去的地方没有办法填满，很容易就叫你跌倒，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叫你跌倒，别人讲了一句话就叫你跌倒，牧师讲了一项你不喜欢听的话，你就不想来教会了，或者是查经啊搓久了一点，你就从此就不来了，这都会叫我们跌倒。所以我们这个坑坑巴巴的山洼要把它填满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。当你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，你看我们有什么能够供应的啊，我们有家乐小组，我们有姐妹小组，我们有儿童查经班，我们有孩子读英文，我们学中文，我们还有礼拜五晚上查以斯拉记啊，还有我们主日学，我们主日讲台，我们还有福音的聚会等等一大堆数不清，还有我们每日的读经计划，还有我们一对一，现在我们已经要开始对两个人来做一对一的学习。所以这最重要第一件事情，修直神的道路，就是要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然后填满山洼。另外我们要修直道路，修直道路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心有诡诈，当我们心里面有邪恶的时候，我们走起路来就崎崎岖岖的，不能够走得直。在神的道上面的时候，神说要我们谦卑顺服来到他面前，然后来带领我们走这个道路，让我们能够跟着教会来继续的往前走，这个道路就修直了，然后削平山冈。如果说我们行为乖妙，内心骄傲，好像一个山一样凸起来尖尖的，谁碰到它一下就被它刺到，谁要是爬上去就摔下来，就摔得粉身碎骨的时候，这就是没有办法来销售神的恩典与祝福。神要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太高太大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谦卑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。第二件事情，除了预备神的道路，就是要来建立神的居所。我们刚才说的啊，神的居所，神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岂会在乎人手所造的殿吗？大卫的帐幕其实上是最简单的一个，但是神特别喜欢它，所以我们要来恢复，要来建立神的居所。我常常说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居所，所以我们要来建立他的居所。我们建立他的居所呢，就是真正要到神的面前来，再一次的让我们要来认罪悔改。当我们心里面有罪孽过犯，我们不能够向神来认罪悔改，我们不能够敞开心胸来迎接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我行我素的时候呢，神怎么进入我们心里面呢？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让神进入我们里面？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建立神的居所，就是要来认罪悔改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医病赶鬼，他见到人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，就怜悯他们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要转向我们，神就要怜悯我们，神的父母的心就要转向儿女，我们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母，跟着我们要来洁净圣殿。人的心就是神的居所， 人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。如果说我饱暖思淫，我吃香喝辣，或者是说我尽是满足我的肉体，或者是陷入了网罗，最新的网罗就是 internet， 这个网罗我跟你讲千万要把它砍断。我看到很多人，我听到很多事情都是在网上面栽掉的，就好像以赛亚先知说的，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了。我们千万要警醒，那个 internet 那个网络啊，那个是害人的地方，满了蛇秽毒蝎，千万要留意。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再一次的把心向着神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当神的国、神的荣耀彰显了，神的国就降临，神的旨意就成就，神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了。然后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就是要安置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约柜，就讲的这个施恩座，就是讲的这个基路伯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，长二轴半，宽一轴半，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要接连一起在施恩座的两头，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，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这是摩西所领受的意象。您看嘛，他说要用金金，这整个是纯的金子，就是说没有杂念，没有邪情，没有邪恶的，而且要怎么样，要锤出来。哦，我们要经过千锤百炼，要按照神的样式来塑造我们的，要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他而不一样的啊，是要让我们再一次，你看看啊，这个说要锤出来，而且锤出来两个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，神必垂听，而且这两个人要面对面接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合一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纯洁，一定要认罪悔改洁净，然后要合一，而且接连在一起，面对面的朝着四周座仰望神的恩典与祝福，而且要高张翅膀，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。你不要说你的困难有多大，神更大。你不要说你家里面有多少难的事情，你找不到工作，你身体不舒服，神都可以帮你解决。神有他的旨意，神有他的带领，你只要跟随他的带领，神的恩典祝福必定临到你身上。你要刚强站的，不要害怕，而且要脸对脸，而且要遮盖施恩座，就是要警醒的服侍，一点偷懒都不可以。所以要恢复神的宝座，要让神的宝座降临在我们中间，要恢复大卫的帐幕。我们要从敬拜赞美来着手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一个警醒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我们要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经上面有讲说，主耶稣的教导说，你若跟你的弟兄姐妹有不和睦，有得罪他的地方，你先不要来祭拜神，你先把东西放下去，然后你先跟你的弟兄姐妹和好了以后再来祭拜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而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来敬拜赞美，来献祭，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早上我听叶杰跟属款说，因为我在那边等，哎呀已经十点了怎么还不来啊，哦，他们有没有练习啊？后来叶杰说，哦，我们早上已经练习过，感谢赞美神。我们做敬拜赞美要有一个警醒的心。我们如果说这样的讲，你如果怕你工作失掉，你就很认真的做事情，你如果怕你的家里面没有很关照，你就常常多加的关照你的孩子，难道你不这样子来对神吗？神不是更大吗？所以说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要来敬拜赞美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敬拜赞美不是像我们敬拜赞美是要来单单的侍奉神，把我们的困难烦恼摆下一边，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杂念放下一边，把我们对人的忧愁烦恼还有人的喜恶放到一边，单单的来侍奉他。我们不是敬拜赞美不是来向人家传福音，我们敬拜赞美不是来 分享信息，乃是来单单的来敬拜赞美他。敞开你的胸胸向神来赞美，张开你的口，他就大大的充满你。就哈利路亚，在我们去特会，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大声的来敬拜赞美神。敬拜赞美完了，信息完了，我自己也跪下去了。然后我一看，哎，通你怎么不见了？他也跪在那边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。当你敬拜赞美他的时候，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？有的时候你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哦，你禁不住的，整个人被神得着，痛哭流涕，甚至于你想要跪下去，甚至于你开始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，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。您知道吗？有一次，保罗跟希拉他们在宣教，结果得罪了当地的人，因为总是传基督的福音，有的时候会得罪人，所以人家把他们抓起来，毒打一顿，下到监里面。然后半夜的时候，保罗跟希拉醒过来，就怎么样，敬拜赞美神。当他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不是说神啊神啊神啊，你把我家的困难解决了，我就欢喜快乐来敬拜赞美。不是说神啊神啊神啊，你把我身体医治好了，我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。 No， 保罗希拉被打得半死，皮肉血开的，脚有脚铐，手有手镣，被绑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开口来敬拜赞美神。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神的荣耀就降临。神的荣耀这个字呢，有带有重量的意思，所以神的重量就下了。神的重量就把他们的脚镣手铐撑开了，就把监牢门也撞开了。哦，这下狱卒发现了，哦，紧张啊。这个看守监狱说，惨了惨了惨了，这个门开了，这个犯人不都跑光了吗？这下子我死定了，就拿刀出来要自杀了。结果保罗说，兄台，你不可以自杀。哦，这个狱卒大受感动，砰咚一声跪下来说，我当如何行？保罗说，你当信耶稣，你你全家必定得救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不但要敬拜赞美献祭，而且我们要来到常常要读经祷告，而且要委身扶持，我们要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同样我们讲到约柜，我们刚才讲说大卫的帐幕里面有神的约柜，有施恩座，有基路伯，英文名字叫做 Ark， Ark 挪亚方舟也叫做 Ark。 你就知道这个字有救赎的意思，在我们生命中神要来救赎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刚才说大卫的帐幕修复了，神就赐下大卫的钥匙。周牧师给我们分享一个见证，他说灵粮总堂有差派祷告宣教士到耶路撒冷圣地去祷告，那更灵嘛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那到那边祷告不是恩膏更多吗？所以有一天宣教士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跟周牧师说，神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911。他一想，911就这个嘛，这个双子星大厦被飞机撞了，是不是这个？他就再追问神，神啊，你是不是说这个911？你再启示我。结果神说不是，神说这个911是阿摩斯书9:11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就看到这句话，所以他第二天又再去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在灵里看到一个异象，看到很多狮子，火狮子，那么中间有一只口里面含了一个东西，结果是含的一只钥匙啊！他心里想着这是什么呢？结果第二天他再去祷告的时候，就在原来地方捡到一把古老的钥匙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他就又看到神启示他这一个经句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能人关，他关无能人开，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就是那一只大卫的钥匙。那么总堂 周牧师特别为我们分堂每人做了一支这个金的钥匙，就是那支金的钥匙。那他是说我们是86号，我交给各位查一下看一下，这个钥匙交在我们的堂里面，交在我们堂里面，我们要保管它，我们要像再一次来用这个钥匙打开我们以前所没有办法打开的事情。我们要，也就是神要为我们成就大事。什么大事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神要为我们带来谦卑圣服、爱神爱人、通晓真理，还有圣灵充满的人，兴起我们，带来我们中间，要叫我们的座位要坐满，停车场要停满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年初我就祷告，神要把这边停车场停满，然后要到停在前面。你们等一下出去看，快要停满了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快要停满了啊！所以我们的座位也要坐满，坐停车场要停满，这是神应许我们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卫的钥匙，我们用敬拜赞美重修大卫倒塌的神殿，而且我们要落实今年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意向还有目标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各尽其职，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！我们每一个人配合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互相勉励，互相扶持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我要做眼睛，那全身都是眼睛，那怕死人了、啊、那是妖怪，那不是人了、啊、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嘴巴，那大家都抢着讲话，那还得了，那也不是人了、啊、那都是大嘴巴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我们即使是做最小的一个小指头，做最小的一个脚趾头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剔牙齿你还非要有小指头不可，你要掏耳朵你还非要有小指头不可。所以神要再一次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经过我们的主日学、我们的讲台、我们的小组查经、我们的敬拜赞美、我们的聚会、我们各式各样的啊祷告会等等，来成全圣徒。还有神要来建立我们一个天国的护照。什么叫天国的护照？我这边也有一本啊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天国的护照，永恒天国的护照。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发一本这个天国的护照呢。中间是有什么？它有讲你的名字、你出生年月、你家，然后你接受的装备，还有你的恩赐在哪里。所以你每受过一条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盖个章、签个字。所以你每天带的，你就知道，我们就知道你装备了多少，神在你身上给你多少职分，让你再一次你说哎，我是天国的护照，我有天国护照，将来你上天堂你也可以带得去。感谢赞美神，这天国的护照神要给我们建立起来，神打了开就没有人能够关的。而且我们要开分区聚会的门。你知道这两年我们有朋友常常打电话从台湾来说，我有朋友的小孩来美国，请你照顾他们。哎呦，结果大部分人都是在塔科马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介绍给别的教会去了。但是后来我们最近发现呢，这些人也都流失了，也不再去教会了。所以我想说，是不是神你给我们的大卫的钥匙，你要让我们去在塔科马去为我们开分区聚会的门。所以很可能我们要多祷告，然后每个礼拜我们会去一次，我们会去一次来服侍那边塔科马那边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小弟兄小姐妹们啊！感谢赞美神，这个神要开我们，而且要开我们宣教传福音的门。总堂特别说邀请我们去台湾，台湾灵粮堂有几十间啊，他说每年看到北美的教会到台湾去传福音、教英文、教敬拜赞美，但是都没有人，都灵粮堂都跑到外面去，结果灵粮堂自己还要找别的人来教。他说从1月开始要接受报名，你只要愿意去，只要教会有这个能力，都会支持，都会资助我们去到那里教英文、教吉他，或者是教拉小提琴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给他们办福音布道会等等。这是2008年我们要来开宣教的门。2009年我们希望能够譬如说跟 Tony 到福建去开布道会，去到他们的家乡邻里去传福音，或者是跟罗姐妹到四川去办布道会开福音。我们都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，到了名我们就开始集训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为神来赢得胜战。而且将来我们建堂的时候，这个大卫的钥匙我们会建到大厅里面，镶在墙里面，作为我们神就能开了就不能关， 的一个确据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所信的真神是什么？是真实的真 real， 不是真假的真的神。真假的真的神鬼魔也信，真实的真的神是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在我生命中要做那不一样的工作，他要带领我们愿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基督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，行神迹奇事，让我们自己能够放下，我们自己能甘心乐意的来接受神，接受神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奇事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，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。愿我们弟兄姐妹都凭着信心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让我们一起来求神来掌管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，已经蒙你的悦纳，感谢你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练唱这首回应诗歌。准备，
主啊，愿你来掌管我，打我击制我软弱，我最愿意遵循主你的道路，全由常常为自己操碎，我最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，全由不知被罪恶胜过。主啊，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，圣灵圣灵帮助我，心事用我一生来寻求你。主啊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生命生命充满我，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。主啊，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，圣灵圣灵帮助我，来寻求你。主啊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生命生命充满我，将我的生命，将我心思意念焚烧在祭坛前。
哈利路亚。